日本有个作家叫村上春树，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一个青少年的成熟不是慢慢成熟的，往往是突然之间成熟的，有时候一件事往往容易改变人的一生。我工作这些年来，我对这句话感悟是很深的，其中有一件事哈，让我认识到，就是我们要干一件事，不干便罢，干就要干到最好，不要用应付的心态。就是在生活、工作、学习中会遇到很多要你干的事儿，但是我们如果以应付的心态的，往往错失很多机会。但是我们要是用不干便罢，干就干到最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往往能够人生哈抓住很多的机遇，完成一生的逆袭的。我在我工作的经历中就遇到这么一件事哈，让我记忆犹新，所以愿意跟同学们加以分享。但我记得是1991年，我当时在山东111中工作，当时呢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山东省就搞了一个哈这个弘扬沂蒙精神的这个演讲比赛。他这个演讲比赛呢，他是自下而上哈，先是每个学校组织，然后选拔出来的参加教育局的比赛，教育局选拔出来参加县里的比赛，县里选拔出优胜者参加市里的比赛，它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不是每个教研组出一个代表，我是教数学的，去弄那个演讲比赛，结果一个组必须出一个人。我们数学组吧，反正大家都不擅长这个演讲比赛，是吧？你这个搞数学的谁懂那些东西？所以大家都相互推诿，都不想接这个活。后来呢，推来推去，推给了我。哎，我这一想，我当时在数学组也是最年轻的。那人家都不想干，这怎么办？我也不能再拖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活接过来了。我接过来的目的啊，也就是为了应付那个人家学校工会主席哈，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把那个演讲稿得交上，他先把关，然后呢再参加比赛。我到了最后一刻了，哎呀，这个磨磨蹭蹭哈，就因为不想干，对这个事儿，这压根就不想着干到多好，所以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刻，我把那个演讲稿就交上了。但是我交的时候并没看我的稿，他就谈啥呢？他这次语文组肯定是第一了。我说为啥？他说哎呦，你看人这次语文组挑的那个老师普通话也好，哎呦，人家能写那个稿子写的水平可高了，哎，我看完以后我都感动得流眼泪，所以语文组这次肯定第一了。你说这个学校哈，数学组和语文组，这往往是两个比较强势、实力比较强的两个组，往往很多事都会形成竞争的。哎，这个工会主席的这句话就触动了我，我这个人反正毛病也挺多哈，我当时就想，哎，你这个工会主席，你不能这么瞧不起人吧？哦，你还没看我的稿子，你就说语文组肯定第一了。再一个还没比赛啊，那么你这是演讲比赛，他得最后大家打分才能评出一等奖来，也有点太小瞧我了吧。一种虚荣心提醒我，不行，我不能糊弄了，我就把那个稿子又要回来了。我说那个主席能不能这样，说你这样一说，那人语文组这么优秀哈，我们数学组也不能太掉价了。我但是我这稿子确实写的有点稀里糊涂，你也别看了，我拿回去我再修改修改，我尽量得让那个水平高一点，我再交给你，行不行？他说也行，但是你在演讲比赛的那天晚上，咱7点开始演讲比赛，你6点你必须交给我。我说行，还有2天演讲比赛。大家注意，我拿回来的我的目标就是我必须得第一，就不是活动了，就不是应付了。怎么办呢？我的形象也不行，普通话也不行，那么文采更不行。我跟语文组比，人家文采好，口才好，选的那个大帅哥那也是，是不是玉树临风？我想，我要是拿第一的话，我得避开他的锋芒，突出自己的优势。那我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多接地气，不喊口号，不讲一些正确的废话，就多讲一些实际的案例，是吧？用真情，用事实去打动人。特别我们当老师的，生活中发生过很多的一些哈，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感动人的故事。比如说我怎么用我的一些微薄的工资帮助这些因为家庭贫穷辍学的孩子，让他重返校园。有些孩子是吧，家长突然病故，那么我通过我的一些微小的补助，让孩子这个坚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这个从失去亲人的这种悲痛中出来。所以这些我们作为一个中学老师这样的事啊，干了很多。我怎么抓住这些细节？所以我把这个稿子拿过来以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得第一，由于站在这样的高度，那个写稿子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切入点是吧，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完全变了一个角度。结果最后写着写着哈，我自己都感动。所以要想打动别人，你首先得感动自己。我自己读完以后都深深的被自己感动。结果到了比赛那天晚上，我把那个稿子给了那个工会主席，六点哈，不是七点开始比赛吗，我六点给了那个工会主席，我说主席你必须把我这稿子看一遍，你再做一个判断。结果那个工会主席拿着我的稿子一看，哎呀，他一边哭的是哇哇的喊，泪眼汪汪的看我那个稿子。哎呦，我突然感觉到你数学组是应该是得第一的。哎呦，你这稿子太感人了。那天瓦塞决赛哈，那个抽签，语文组排在第九，数学组排在第三，第三个我登场了。因为大家都觉得一边倒，这个最肯定是语文组的第一啊，大家都只是为了参加一次活动，完成就散会了。结果我第三个一讲以后呢，一个是杀出一黑马，我去掉的那个最低分比前面两个选手去掉的那个最高分还要高，整个会场全体叫着鼓哈，为之一振。哎，就感觉我那个稿子写的哈，确实很接地气，很感人。再加上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演讲，结果感动了全体教职工，哎呀，那个掌声雷动，大家呢后来就觉得有戏好戏看了。哎，这会儿看看数学组和语文组谁能拿第一。语文组演讲完，最后的结果是我的得分比语文组高出一分多，所以我成了第一。于是这件事还也让我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自信。于是一个学校推选一个人参加我们县教育局组织的演讲比赛，我就当时想，我在那种情况下战胜了强大的语文组，那么在我们全县的比赛中我肯定也是第一啊。所以我这种底气哈，在演讲中也有助于我的正常发挥。那一不小心很轻松的在我们县教育局得了个第一名。你像四十多个单位先是预赛，最后呢参加决赛，那么在预赛的过程中我知道我肯定是拿第一的，所以我故意的隐瞒了一次实力，留着几个绝招没暴露，结果轻轻松松进入到了前十名。最后在建党七十周年七一那天，我当时想到我一定是拿第一的，所以那种底气哈，最后呢在我们全县的演讲比赛中又得了个第一名。这个可以说我那个演讲也是惊动了县里的所有的那些常委们啊，他们也是哎呦，觉得一个中学老师原来有这么深厚的教育情结和这个教育的智慧。最后呢我代表沂水县参加临沂市的这个演讲比赛又得了个第一名，最后代表临沂市参加我们山东省的演讲比赛，最后呢他评出了前六名是一等奖，我又得了个一等奖，我估计我也应该是第一名。就这一路走来，同学们想一想啊，我是一个数学老师，讲了一口标准的山东土话，也不会讲普通话，但是在这个我既不擅长的这个演讲领域，我能一路走到了山东省的一等奖的位置上，靠的是什么？一个是自信，再一个要干什么事坚定的不干便罢，干就要干到最好，按照这样的信念去从事每一件事，哎，人生往往充满着更多的机会。所以也是因为我的这次演讲比赛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我，所以我那一年呢同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所以有时候人生抓住一次机遇便会赢得一生的巨大提升。就是这件事它对我个人的启发很大，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做事的心态嘛，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是就是应付还是一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二者导致的效果差距是巨大的。那么受这件事的启发和影响，我以后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呢，坚持哈不干便罢，干就要干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最后让我受益终生的。我当班主任我不干便罢，我只要当班主任这个班一定要最好。我在人大附中这个有一次啊，我们这个学校搞这个年级这个长跑比赛啊，一个班选十个人来按照每个人得分加总分来排序，因为是实验班嘛，学习成绩都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他们的体育方面不是他们的强项。我看着有些同学就想着应付，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同学们咱们可以不参加这个比赛，没人要求你一定要参加，但是我们要参加必须要得第一，得不了第一我请你不要参加，咱们弃权。结果在我这种高标准的要求下，我们的学生哈就是抱定一种必须得第一的这种态度。 他这个长跑他要想得第一，他得加强这个训练，所以就一到了课间哈，白天的课间晚上的课间，在那个操场跑步的全是我的那帮学生，他们就为了得第一，他们要加强训练，或者为了班级的荣誉，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结果呢，这一比赛，我们这个以学习见长的班级竟然在长跑比赛中以绝对的优势哈，名列学校的第一名。这个学校无论搞什么样的活动，歌咏比赛呀、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我都要求学生，咱们不干辩罢，干必须拿第一，就以这样的一种精神去要求学生，从而也影响到了学生，所以形成了一个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这种强大的团队精神、战斗力、凝聚力，最终保证整个班级的不断提升，导致哈，我带哪个班级，哪个班级的成绩往往都是比较突出。他靠的什么呢？靠的这种不干辩罢，干就要干到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精神。